以色列的存在与自卫权，法律分析。以色列有权存在和自卫的说法，经常被用来为其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的行动辩护。然而，根据国际法，这些主张并非绝对或无条件的。本回应审视了以色列在占领和巴勒斯坦人权利背景下提出的存在权和自卫权主张，依据的关键法律框架包括联合国宪章、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法院 ICJ 的裁决。本文认为，尽管巴勒斯坦人拥有明确确立的生命权、民族自决权和抵抗权，以色列在这些领域的法律主张较为脆弱，且往往与其作为占领国的义务相悖。以色列是否拥有法律上的存在权？在国际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的存在权。国家地位是基于1933年蒙德维蒂亚公约的事实性认定，该公约要求常住人口、明确领土、有效政府以及进行外交关系的能力。以色列符合这些标准，是联合国承认的成员国。然而，存在权的概念是一种政治主张，而非法律原则。没有任何条约或习惯法赋予国家抽象的永久存在权。相反，尽管巴勒斯坦缺乏完整的国家地位，其人民拥有法律上承认的权利。联合国大会第3236号决议1974年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民族自决权和国家独立权。国际法院在其2004年和2024年的咨询意见中确认，巴勒斯坦人有权享有民族自决权，这一权利因以色列的持续占领而受阻。超过140个联合国会员国承认巴勒斯坦为国家，这凸显了其愿望的法律分量。因此，尽管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其存在权主张缺乏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所拥有的法律依据。以色列能否合法地对被占领人口进行自卫？以色列经常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1条，该条款允许对武装攻击进行自卫，以证明其在加沙、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军事行动的正当性。然而，该条款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不适用于占领国对其控制下的人口的行动。国际法院一再裁定，以色列仍是这些地区的占领国，这意味着其行为受国际人道法 IHL 约束，特别是第4日内瓦公约，而非第51条。根据 IHL, 占领国必须保护平民，避免集体惩罚，停止定居点扩张，使用适当比例的武力。国际法院2024年的意见认定，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定居点政策和加沙封锁违反了这些义务，构成事实上的吞并和潜在的战争罪。作为占领国，以色列在法律上不能对被占领人民主张自卫，相反，他有义务维护他们的权利。这削弱了以色列在这些地区防御行动的法律依据。巴勒斯坦人在国际法下有哪些权利？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在国际法中根深蒂固，与以色列较为模糊的权利主张形成对比。生命权，这一权利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中得到确立，即使在战时也是不可克减的。巴勒斯坦人通过有针对性的杀戮、房屋拆除和医疗服务受限，面临系统性侵犯，这一点已由人权组织记录在案。民族自决权，这一权利在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得到确认，适用于所有民族。国际法院和联合国多次指出，以色列的占领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这一权利，而以色列已实现国家地位。这些权利使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拥有更强的法律地位，因为他们仍处于外国控制之下，而以色列行使主权。巴勒斯坦的抵抗是否合法，还是恐怖主义？联合国大会第43/37号决议1982年承认处于殖民或外国统治下的人民有权抵抗占领，包括通过武装斗争，前提是符合 IHL, 例如避免针对平民。这使得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合法化。然而，以色列和美国经常将这种抵抗称为恐怖主义，这一术语模糊了其法律依据。历史上的类比揭示了这种双重标准。美国通过暴力叛乱反抗英国统治，包括波士顿清查事件等行动。 以色列的建立涉及伊尔贡和莱西等组织，这些组织被英国称为恐怖分子，但像梅纳赫姆·贝金这样的人物后来成为领导人。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美国将纳尔逊·曼德拉和非国大标记为恐怖分子，但现在他们的斗争受到赞扬。否认巴勒斯坦人是用这些案例中使用的合法抵抗框架，与历史和法律不符。承认巴勒斯坦是否奖励恐怖主义？以色列和美国认为，承认巴勒斯坦等同于支持暴力。然而，他们自己的历史，以色列对英国托管地的起义和美国的革命战争与这一立场相矛盾。联合国大会第19/67决议2012年授予巴勒斯坦非会员观察员国地位，反映了全球对其民族自决权的支持，而非其策略。承认符合国际法，解决了占领的根源问题，而不是奖励暴力。结论：以色列根据国际法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但不存在超越国家地位事实标准的法律存在权。其根据第51条主张的自卫权，不适用于被占领土。在这些地区， IHL 作为占领国施加了严格的义务，以色列被发现违反了这些义务。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拥有明确的、受法律保护的生命权、民族自决权和抵抗权，这些权利被占领所剥夺。将他们的斗争贴上恐怖主义标签，反映了被否定的殖民言论，如美国、以色列和南非的历史所示。承认巴勒斯坦实现了国际法和历史正义，而不是暴力。和平需要平等适用法律，而不是通过修辞主张保护一方。